小时候印象是那个巴西雪糕，不晓得年纪大一点的应该还知道，那时候那个彰化，彰化那个大学啊，大肚恩大学，我还记得那个家里的大人呢，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小孩，那小孩他们有很多水在屋里的，很高兴，那他们就用那个我们洗澡那个大脸盆。就放在那里，然后把我们小孩就放在里面，那我们就用手在那边划水，好高兴在那边玩威尼斯那个哈。那他怕我们被水流到外面去，就把门关起来，那可是水淹到里面了，哇！那个鸡啊鸭啊，就是弄一个小盆子，一只鸡放一个盆子，然后鸡都在那边，也是在那边看水。这是我小时候那个淹大水的印象。他没有什么土石流，连名字听也没有听过，不晓得你们知道，就说土石流是最近。这几年的事啊，以前根本没有淹水都不淹水嘛，就是水啊。那水的话，如果你会游泳还有救，啊，土石流呢，那游泳也没有用啊。那个老公们要割那个，整个都把你埋起来，你跑都跑不掉。那这个是水土保持的问题啊，这个不是下的雨大不大的问题。那我就想到，当父母的作为一个朋友，那个朋友还是医生呢，他为了孩子就移民去美国，然后。在海参大海买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到他们家去，哇，好棒！美国买房子不是买房子，是买那个 view， 就是说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那个夜景啊，那个跪在那个景色。那么他买那个房子就是在海参大海，就是那个西来寺洞里头盖一个很大的庙，那个城市，他在那边买，还有很多华人。我看就很凶的，他就给我看，他说：“啊，大窗户晚上，哇，好漂亮，那个灯灯，好像好漂亮。”然后两年后吧，我再去美国的时候，他没有那个房子没有，他卖掉了，卖掉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有一次啊，他早上醒来一看，怎么他们家的围墙不见了？怎么围墙都不见了？然后他庭院也不见了，原来昨天下了一场大雨啊，那个整个都跑掉了。还有他房子没有不见，然后房子不见，然后不知道在哪里，然后房子还在，可是那个平面剩下一半，围墙都不见了，都不知道，起来他怎么吓一跳，赶快把房子卖掉，很便宜啊，损失很多钱，赶快卖掉，然后再去买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吗？那个盖那个山坡地啊，那个这样不能盖房子啊，他就要挖嘛，挖这样一块下来，那这里就紧紧的可以盖。啊，可是挖起来土做什么呢？他把挖起来土就放在这边嘛。那这样盖的房子就两倍，知道吗？这个平面啊，他挖出来的这个山坡挖出来，就放到另外一边，把它弄紧这样。那是有一条路，他这边盖一栋房子，这边哪一栋比较漂亮？这一栋比较漂亮，因为下面是那个尸体在那边。这栋呢不漂亮，因为被前面这栋遮到了。你知道那个感觉吗？你买那个最尖尖的，哇！他那时候就是看好这个，哇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！这下雨呢，这边呢就冲掉一半了，刷掉了。所以他的围墙什么不见了，房子还在啊，还是房子不是盖在边面，还房子盖在里面一点，然后把它卖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是挖出来的，下面的地基呢比较牢靠，这个地方呢是填出来的。就是要钱的，比如他那个用机器弄得很紧的话，比较好盖啊，松松的嘛哈。但是呢，比较危险。可是想到耶稣不是讲过说嘛，你们盖房子不要盖在那个软的，那个挖土地很好挖，你要挖一下就一个洞，洞地间了，可是呢下大雨的时候就考验就来了。而且最近土石流的时候，可能台湾的建筑那个发达的时候，盖山坡地，很多人要漂亮的房子，然后盖啊，那你那个土地没有那个树。树根把那个土抓住啊，一下雨的话，就连雨带土带石头，整个往东。那耶稣说，如果你盖房子不盖在那个硬硬的那个地基上面，盖在软软的，结果下雨的时候呢，你就很糟糕了。没有盖房子，跟盖房子在软软的土上，跟盖房子在硬硬的土上，我想最惨的是盖房子在软软的土上的那一个。你没有盖房子，至少不会被你的房子压死。你盖在硬硬的土上的啊，就是经得起那个大学的考验。盖在软软的土上呢，你被你自己所盖的，整个压扁在那里面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就是说，我们人生如果说你都没有什么大啊，没有做什么大事，就是只有耕点小田啊，然后在住家这样弄的话，你也不会太大的 伤害别人，你就会太大的伤害自己，因为就多一点角度。可是如果说你有聪明，而且很认真做一个大事业的话，但是呢，你那个没有你的事业没有根基，没有打在真理上面，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，那有点垮掉，恐怕你自己被你的事业压扁，那你还会压死很多人。你像那个大公司的老板呐、如果他营运上什么一出问题的话，哇不得了，哇那个 一大堆人跟着垮掉。那耶稣当然是用盖房子这样简单的讲了，可是我们是有天灾的，我就想到说那个天灾是没有办法逃的啦，但是那个灾难是可以办法预防的啦。那这一次台北没有淹水，大概就是那个河堤还有那个水门做好了，那灾还是会来，但是我们要把伤害减到最低了齁。那还有我们在发展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到大自然的水土保持，还是或者建商他能够省钱就省钱，能够盖就盖，一直给他挖下去，不管这个整片山坡地到底要留多少树才可以维持那个不会被冲掉，那个我不管，反正土地我买了，我就一直给他开挖下去呢，还是这个有算在里面。那政府有没有这样的知识跟执法能力来维持？这个也是跟下一次带台风来的时候，到底台湾可以不可以比这一次灾害更少？那这一次我想国人的聪明的，他们那个成熟的东西，听说本来一天收2万斤的，现在一天就收10万斤哦，能够拿的赶快拿到仓库里面放起来，就不会被台风一吹的话，整个都完蛋了哈。所以有意对，还有平常对我们的土地有爱护、有照顾，不是随意滥垦的哈，应该就灾害就比较少。好。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啊，我很高，因为我们进到第二章，忍耐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总算把第一章讲。我说第一章是包括二章三节，你知道那意思吧？哈，因为那个大先知应该是放在那里哈。那开始受惊昏转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，他讲说上帝王宫就把他切掉了，即使第七天是算在多少一天，就是要休息。要快乐的那一天，那一天我还说到第二怎么一样？那个第二章第一节第一句话讲什么呢？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什么东西？来历。好，那我们就讲那个字哈，从那个字开始。那个来历叫做 Toledo， 那 Toledo 是很特别的东西哈。在这里中文翻成来历，后来就不翻成来历了，后来就翻别的东西哈。这个字呢，其实就是那个后代，英文叫 generation， 后代，就是某某人的后代的故事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整本创世纪呢，有出现这个 Toledo 有十次，都是指后代。只有在这个第一，他用来历，因为那个天地要讲后代，有时候讲起来中国人不懂在讲什么，一种就是说。我们是什么天生地养的哈？这个土地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是她的后代，这个也没有什么错啊。那从这样来看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，就是创造天地的来历，那个字就是 Toledo。那我们再看往下看第五章，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，这是谁的来历？谁的后代？亚当。好，所以呢？我们可以试着解释看到，第一个是天地的来历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呢，就亚当的后代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翻了哈。第五章完了，然后我们看第六章第九节。第六章第九节那里写谁的后代？挪亚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挪亚的后代。好，那再往下，我们再往下看哈。第十一章第十节，那是谁的后代？闪哈，闪的后代，这是闪的后代。再往下看，十一章二十七节，这是谁的后代？哈拉。哈拉的后代。再往下看，二十五章十九节，二十五章十九节，这是谁的后代？ 亚伯拉罕的后代还是以撒的后代？这是以撒。好，这是以撒的后代的故事哈。啊，再往下看，25章看完了，我们看36章第一节。36章第一节，这是谁的后代？以扫的后代。以扫的后代，然后再往下看，36章第9节，这是谁？以扫的后代讲两次，对不对？这个乘以二，这个讲两次哈。啊，再下去呢，37章第2节，这个叫做雅各的祭列留下，那个也是后代哈，这是雅各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你只是来看的话，这个很好玩，这个不平均的、啊，不是把创世纪除以十这样，有的很长，有的很短哈、哦。那这个是2章第4节，5章第1节，2章第9节，11章10节，11章27节，这个很短哈、哦，这个只有几节。那这个25章19节，36章。一节跟九节都是以扫两次，然后雅各的后代37章第二节哈、哦，那个就是总共有50章到50章，那你可以这样可以看出来，那个谁的后代的故事，圣经很重视，他花的很大的篇幅哈。那我想这个11章到25章，这个里面弄了14章，对不对？后代是谁？亚伯拉罕，你们知道？那你看，这个25章到36章，这个以撒的后代是谁？就是雅各跟以扫，对不对？以撒的后代，所以呢，这个是雅各，主要是给雅各。那雅各的后代呢？到50章呢？这个是谁？这是约瑟。约瑟，你们知道创世纪篇幅最长的有三个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讲的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那他最主要讲的是亚伯拉罕、雅各还有约瑟的故事，这个占的最重啊。可是他又不是，确实不是他的名字，是他爸爸的名字。他呢，圣经没有讲到他什么，但是他的后代故事就很多，所以重点是那个人的后代的故事，不是那个人的故事。所以那个人我们叫做那个好像门的枢纽，承先启后的人。所以你可以这样看，天地他有了很多后代，里面有一个叫亚当，这个亚当的很多后代当中有一个叫挪亚，这个挪亚的很多后代当中有一个叫闪，闪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叫他拉，他拉的很多后代当中一个叫以撒，以撒的后代当中一个叫雅各，雅各很多后代。你可以看到他是他的那个用的方法是说，每一个人他的后代有一些故事，上帝很重视，所以就把这个人的名字拿来当这个故事的头，说某某人的后代的故事。所以那个内容不是他的故事，是他的后代，知道吗？他的后代很多，那他描述一个故事，然后在当中又还有下一个故事的那个头，所以这十个头呢，可以说是那个转从一个故事要讲到另一个故事的那个头转的地方。那么第一个头，它叫天地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然后天地就很多啦，包括什么植物、动物什么，其中有一个是天地的后代的，叫亚当，知道吗？亚当的故事。那我们说，天代表是灵界嘛，哈，地代表是物界。那亚当的后代就多了，亚当后代其实里面有两个嘛，那大哥把二弟把他杀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再生一个老三，然后呢，后来就分两族，因为这个被杀掉了。那这两族呢，慢慢呢，后来他们通婚呢，这个坏族就把好族带坏了，所以到挪亚的时候，上帝看都是坏的，看不到好的，所以后来他就上帝就决定要把大水把它淹灭。那看挪亚还可以，就请他做大船，有没有？那这是挪 说啊，最近呢，上帝要看这个地球又太坏了，他决定又要来一次大水，然后就挑一个人叫挪亚，就跟挪亚说，你赶快去盖一个大船，那给你600天，600天我要下大雨。结果到590几天的时候，上帝从天上看，怎么没有盖船？他很生气啊！以前那个挪亚很乖啊，上帝跟他讲的，哦，拼命盖，拼命盖，你怎么不听话？我盖几天就要下大雨，现在船都盖不到，这个不行啊！因为我要盖船，那个就是发展局的不只有许可证啊，他说这个地方不可以盖船啊，那个什么许可证不够，你这个船盖在这边要拖到海里，这个不许可，没有那么大的路给你盖那么大的船，这个消防局的不许可，说我许可证都请不到，一张都请不到，说对不起上帝。然后面上面叫等等等，就不知道讲什么。那就是说政府比上帝厉害，那个是开玩笑。以前挪亚盖什么都不需要许可了，他就是砍一砍木头就弄起来。现在不是啊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政府要许可，不然你不可以弄。但他做他就交不完了啊。好，那么这里讲的这个 polydor， 就是说整个创世纪，我们现在要讲第一个 polydor。这个第一个 polydor 呢，就跟创世纪在这个天地的来历之前呢，有一段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三节，我们。到那么长时间讲，他把它称作叫前言。所以创世纪是有一个前言，再加上十段那个 prologue 组成的一篇的著作哈、哦。那这个我们已经进到第一段，那这个第一段跟前言呢都是讲到天地的来历，可是他们很明显的有不同，很明显的有不同哈、哦。来看讲义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看到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，对他所创造的天地呢是祝福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不是有三个祝福？第一个是对动物的祝福，第二个是对人物的祝福，第三个是对什么祝福？对安息日啊，上帝的祝福安息。上帝有三大祝福，可是转到第二章开始呢，不是祝福啦，有三大咒诅。那所以说前面是三个祝福，后面呢跑来三个咒诅。而这三个咒诅是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咒，上帝咒诅什么？我们看3章14节，3章14节，上帝说谁要受到咒诅呢？啊？蛇嘛哈，蛇要受咒诅，所以蛇是什么？蛇是撒旦的代表哈，撒旦要受到咒诅。好，那第二个受到咒诅的是什么？是人吗？3章17节，谁要受咒啊？土地哦，不是人哦，人犯咒，但是人上帝不咒诅人，土地受咒诅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尘土之殃，这个叫倒霉了。他没有做什么不对啊，是亚当做不对，只是受咒诅的是地，我们叫做人类啊。当上帝不是要人去好好管理这地吗？那当人类没有好好做的时候，就地遭殃，不是人殃，是地遭殃。第三个受咒诅的是人啊，那个是知道吗？被上帝咒诅的，在第4章15节，那里有一个被咒诅，那个是谁？该隐哈。而为什么这个人受咒诅呢？他说死不认错啊。亚当是犯罪，第一个犯罪是亚当，可是亚当呢，上帝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躲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上帝问他呢，他不敢说他没有做错，他只是想办法把他老婆拉进来，要死一起死，怎么可以死有我死哈？就是我明明是他给我吃的，但他不敢跟神说我没有吃，他给我吃的不是承认说我吃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他给我吃的，所以亚当认错，所以才有机会，该隐不算。当上帝问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又没有给我保管费，你要找我弟弟自己去找，你来问我干嘛？”所以说我要负责他的安全，所以说他把他老弟早就杀掉了，他不认错，所以他做咒诅。上帝对做错的人不咒诅，那对做错不认错的、死不认错的，上帝就要咒诅。所以很明白的，就是三个咒诅，一个是撒旦的咒。你知道亚当也犯罪，撒旦也犯罪，为什么撒旦受咒诅，亚当没有受咒诅？那么就神学家他们有一个解释，那个解释就是罪分两种，有一种叫做原发罪， 一种叫做刺花刺，莲花的刺叫做 primary primary evil， 那刺花的刺叫 secondary evil。我们医生呢在看癌症 也有这个的哈，也有那个 primary tumor， 还有 metastatic secondary tumor， 所以那个肝癌。可是后来呢，医生发现的时候，它是在子宫，不是讲那个是肝细胞，我们就说这个是转移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自发的，那个肝那个才是莲花的，那莲花的就比较恶了，就是说它自己变坏的，没有什么理由。那因为旁边的那影响它，它才变坏的，那个叫自发性。那圣经讲到撒旦怎么变坏都没有交代，所以神学家说撒旦自己变坏的，没有人去引诱他。那回到第三章说人为什么变坏，因为人有撒旦来引诱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我们叫做罪有可怜啊，因为有一个莲花罪引诱他，他犯罪，所以他叫刺花罪。刺花罪上帝就愿意给人再一次机会，说如果你是被引诱犯罪，所以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不要悔改，我给你恩典，你要不要？这就是神学家解释为什么说撒旦上帝不救天使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上帝不救天使，因为天使是主动犯罪，没有被引诱，但是人是被引诱犯罪，所以人还有恩典啊。这是神学家解释为什么亚当犯罪不受咒诅，那他和这就咒诅啊。那该隐是因为他死不悔改啊，他犯了错，他就不认错。好。那么这是关于咒诅啦，关于咒诅。接下来我们就谈到这两段圣经的差异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，跟就是第二章第四节到二十五节，都是在讲天地的来历。但是呢，第一章讲的天地是从水里面捞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以前讲过，开始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是空气混沌，渊面黑暗，都是水，所以没有生物。啊，上帝就必须要把水处理啊。水力工程把水先分开，分成空气上的水、空气下的水，从那个空间出来。那这样还是不行啊！上面的水、下面的水，人不晓在哪里，就把下面的水呢，就都把它分开，然后把土地弄出来，那人的地方站，那才可以。所以经过这样子，开始才有生命，那这个土地才开始长绿色的植物。可是你看第二章讲的不是这样，第二章讲的是没有水，土地没有水，就长不出东西来。而且没有人耕种，都很好玩。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好吗？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，我来念哈。从第二章第四节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这个托雷道哈，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呢是这样：野地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，所以这个是。干巴巴的土地哦，哈，还没有降雨哦，所以没有长不出东西来哈，也没有人耕地，有没有到这一点？所以有两个理由，一个是没有雨，第二个是没有人耕地。所以呢，但是上帝就开始了，让雾气从地上层滋润遍地，所以水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上帝就想办法造一个人来生土，上帝就用地上的土造人，把亚当，然后上帝就开始。有人的有水的，然后开始就长树出来了。所以没有长树是因为没有水也没有人干呐、啊。为什么？那这不是矛盾吗？到底宇宙来源是从水里捞出来的，还是干干的，然后下雨以后才开始有生命呢？植物是怎么来的呢？那很明显的这个是两个说法。好，那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呢，有两种解释哈。第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发现呢，这两段经文有很多不同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整个我跟你讲还有很多不同。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神的名字不一样。创世纪第一章，整个神都称作 Elohim。中文看你是神版还是上帝版，如果是上帝版就翻成上帝，如果是神版的圣名就翻成神。你看创世纪第一章，起初神还是上帝，你的圣经。如果起初上帝，那你买的就是上帝版，你知道吗？中文的圣经和日本有两个版，在香港印的时候，有一个叫上帝版，一个叫神版。那一般台湾人比较喜欢买上帝版， 因为他怕那个神呢，人家拜拜拜神，我有拜神，那神有神去的，谁知道那个神还是我那个神哦？上帝就是你别人，他们没有称那么多上帝，他们有天公了、地公了哦。那所以我们就喜欢上帝版的。可是你看很多外省的叫他们的圣经是神，他们控制动有没有？那叫神版的，其实同一个字，那个都是 Elohim 翻出来的。那你看创世记第二章第四节开始，神的名字改的，改成什么？耶和华神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好，那那个叫亚威，不奇怪。为什么连名字都改的？一个是耶和华，一个是亚威，为什么？那圣经的学者，特别是德国的一些学者就说，就是因为写第二章的人跟写第一章的人是不同的人呐、所以他们。根据怎么来的看法不一样，他们甚至猜测这两个人呢住的地方也不一样。一个是住在两河流域的下游，巴比伦的那个靠海那里；一个是住在上游。那上次前面十章很难讲它的历史性质怎么样，但是从十二章开始，大部分接受说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啊，这个不是传说中的一个像大鱼啊。出游啊，那样的哈，就真正的有像周公啊、孔子，我们说那应该是历史上人物了、啊。好，那根据亚伯拉罕，我们如果相信他是真的话，那么他有移民啊，他有移民，他从这个约瓦拉底和底格里斯尔这个海湾哈、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现在伊拉克，美国在那边打的几乎是那个巴格达在这里哈、那这个叫乌尔。乌尔在海口，这三角洲，两个大河通到海湾那里。那上面这个是上面有高山哈，这里有沙漠，这是沙地那个半岛。然后这边呢，这边地中海，那这里有红海，好，沙地哈。那沿着这个布里斯本市上来，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哈兰。那就是 Palestine， 那就是伊吉，埃及在这边。好，那埃及有尼罗河，很大的河，它冬天的那个沿着那个高山的雪啊，整天都可以融雪，所以它那个水流不缺。可是巴勒斯坦没有什么，只有一条小小的约旦河啊，下雨就泛滥，那没下没事。就是很小的河流，所以他们常常在那湾山里，亚伯拉罕呢就往埃及去讨饭吃啊，因为这里比较没有旱灾哈、那可是他怎么来的？他是从他把他拉很多他然后的他拉从乌尔呢沿着河流搬到哈兰，那爸爸就死在那里。那爸爸死的时候呢，上帝跟亚伯拉罕说：“我不是让你搬到这里，我让你是搬到巴勒斯坦的。”那现在去看的其实这边也好，这边也好，总是河流大，而且大火在那边，这边出不了什么大火，那没有什么大河流。可是上一周那里是我要你去的地方，那个叫做应许之地啊，好 ，The Promised Land， 那个叫做牛奶与蜜之地啊。现在其实不是那么好了，不是那么活络，所以小小的丘陵地，小河流而已哈、但是上帝答应给他，那到今天呢，巴勒斯坦人说：“我们祖宗的信徒住在这边啊。”有些人说：“不是，上帝给我们的。”所以到今天还在吵架，有没有？最近有些人，我觉得他比较合理。他说：“那我们租一点，也是给人家一点地方住嘛。”所以合同的应该要还，我加大小，我们应该还他们的、可是有一些犹太人，他已经搬房子到人家都抗议，有没有？示威啊，不听话。那个其实很早很早，从中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故事。那么我要讲就是说，在上游的地方是沙漠，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沙漠，水很少。在下游的地方呢，是常常淹大水。所以神学家就说，这里的人在想天地怎么来的时候，就是必须要水退的，我们才有生命。水来什么都死光光的，都淹不见。所以它的宇宙的来由必须要是从水里面捡出来的，知道吗？那这里的人呢，天地怎么来？就是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，长不出东西来。什么时候下雨，什么时候生命才会出来？所以我们的生命怎么来的？是因为神让它下雨。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耕种，长不出东西的沙漠。 所以需要有人耕种，需要有水。那这样子说法就是说，这里有两个不一样的来源。那创世纪的作者呢，他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头脑那么清楚，他找到这两个，他不管他的就把它混在一起，不管这两个有矛盾不矛盾，他都找个给你看，就是这样子。那还有不同哦，你看看这个从水捞出来的那个呢，他了解的上帝是很伟大的上帝，他只有一张嘴巴就可以了，他要做什么都是用嘴巴讲的，说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可是第二章那个章就很辛苦了，好像一个小朋友还要那个小天童到海边弄一点水，然后弄沙，弄一个泥团，然后再慢慢捏捏捏，还要怎么？还要吹气，哎，人才起来。但第一章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啊，就又有人就有人了、啊，开头会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人，人就出来了。可是第二章呢，上帝似乎跟人类的关系很亲啊，上帝似乎要有手。要有嘴巴，不然他怎么吹气？所以第二章描写的上帝就是很人性化的上帝，我们叫做 anthropomorphism， 就是把上帝看成人一样，有双手双脚，有嘴巴的。第一章就不敢这样看，第一章的上帝是没有形象的，就只有七个声音，宇宙就完成了。所以这个的上帝观很不同，很不同。那么看到男女也是很不同的。创世纪第一章，请问你们男的先笑还是女的先笑？真的吗？创世纪第一章呢？从此造，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六天的时候，上帝说让我们按我们的形象来造人，上帝就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有没有？从此造的，可是我们印象是不是第二章就定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很明显的，上帝先造男的，好啦，造男的造出来呢，要造动物，你听看哦。啊，动物造完了，上帝叫那个男的说：“你找一个叫伴。”啊，找半天找不到，啊，上帝就很麻烦，还要想办法给他麻醉，然后开刀，开完刀还要把他缝合，然后还要帮他主持结婚典礼，这个很啰嗦哈。然后把他太太老婆找来，然后帮他主持一个结婚典礼，看起来是女男的在动物的前面，显得女的在后面，所以很多。犹太人跟华人就说男的比较伟大，女的是不算什么，因为在后面才被叫，我们男的先被叫。可是如果你们穿出去金章呢，还没有这个差别。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哈。我们再看一下讲义，我这里提到一个是湿哒哒的，一个是干巴。好，再来提到那个人跟万物的对照也不同啊。在穿出去金章呢，人是最后一天叫的，对不对？上帝先造光暗啊，还有造什么啊？造什么树木啊？然后造动物啊？然后造完最后才造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创世纪第二章呢，人第一个被造，因为他说因为没有人耕地，什么都长不出来，所以你看一下就造人，造完才造树木，树木造完才造动物，动物造完才造女人，有没有？所以人是先造，可是在第一章人是后造，这个次序有点颠倒了哈。那看看。我讲过的，就是在第一章女同时，可是在第二章呢，男的先，女的后。那第一章呢，一句话就可以的，第二章呢，还要捏土，还要吹气，很麻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代表就是说，他们认为神有两个属性。那么，这个第一章代表这个 Elohim 的属性，这个神的属性是超越的，英文叫 transcendent。很忠诚啊，超然的还是超越的。那第二章所描写的神呢，就不是那么很新的，是会跟我们捏来捏去，跟我们讲，然后亚当可以聊天的，那个叫 immanence。这个我试着把它翻成内住，它是存在的，就是在我们中间的。神有两个属性，一个是高高在上，他的主权掌管一切，人奈何不了他，人也看不到他，也没有办法了解他，那个神。那你可以说长老会的加尔文是属于比较强调传身等的一个神学家，所以强调神的主权决定一切。可是那个亚美尼派，他就比较强调说神会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，神可以跟人类都选。 那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神打交道没有关系，神会听你祷告的。那这样的神就比较人性化，知道吗？跟我们比较亲，可以跟他玩的。那么第一个神，那个你在他们除了敬拜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他决定怎么就怎么，你祷告了没用，他就是他主权的。那这一个最高的神，无限超越的人表现的是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看不到他权力很大。第二章呢，那个人呢，那个神呢，跟人呢很亲近，用手摸吹气，还帮人做衣服啊，还解决人的问题。那这个是内住的。那这个到后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这个预言中这个字，这个叫做以马内利。Immanuel 就是 Immanuel。那以马内利一直到55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彰显到最好，说看哪、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要与人同住，他要擦去他们的眼泪，不再有悲伤，不再有死亡。那你讲到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，到最后以后结束的时候，他是到我们的当中，所以神是从 transcendence 走到 immanence。 那么而在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当中的我们呢，我们是在这两个关系当中活在一个矛盾的关系里面，就是说如果你对上帝的 transcendence 认识比较深的人，对上帝产生的敬畏就是会怕，知道吗？会畏会敬。对上帝的 immanence 感受比较深的人，对上帝 感受到的是敬爱，不会敬，知道吗？一个会叫敬鬼神而远之啊，会保持距离，最安全，会怕。那有心理学家这样研究说，人的神观是受爸爸影响哦，爸爸，我们的爸爸，因为我们把上帝称作天父啊，就叫做天母，对不对？天父。那不管你是基督不是基督，你小时候，你印象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爸爸？是很伟大、很凶，看到他所有小孩都跑到不晓得走到哪里去的那样的爸爸。将来你变成基督徒的时候，你的上帝就比较忠贞的上帝，因为你的上帝的印象是从你爸爸的印象转过去的，所以那个超然的、很伟大的，你就对他只有害怕，你不能做什么事的，那样的 transcendence。但是如果你小时候你爸爸就是可以跟你玩啊，你可以再拔他的胡须都没关系啊，你可以爬到他头上撒尿都没有问题的啊，可以完成一团的。那将来你变成基督徒的时候，你的上帝都是很可亲的、很可爱的，会跟你玩的。这是 psychology 他们在分析你的信仰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的对上帝的印象到底是第一章还是第二章呢？那就看你小时候当中你的爸爸给你留下的那个印象，因为那个 father figure 那个父亲，我们说我们带的神是天父嘛，那个父亲的角色会印在我们的脑海中，我们在很小孩子不会讲话的时候就印在那里的，那个会转到我们的信仰上面去。那这个就提到有这样两个不同。可是我自己感觉的，我这两个放在上面有个好处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对神的关系有这么两个层次的关系，一个是超然的关系，一个是很亲近的关系。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个当中维持某种平衡，才不会一边或掉到另外一边呢。好，有的因为对神太亲了，就失掉那个恭敬，知道吗？他的亲近太大，就不会那个敬畏就不够。那我们需要在这两个当中取得平衡，所以圣经就把这两个都摆在那里，一个是至高的神，一个是至亲的神，哦，都摆在那边，就是一个说法。那这个说法呢，其实看到这个不同的学者呢，就把这两个文件给他一个名字，一个叫做这个亚伯呢，英文是 Y， 希伯来文是 J 啦，哈、哦，亚伯法 J， 所以他就说。一个是 J 版的，一个是 E 版的 ，E 就是 Elohim。那你知道吗？那个旧约哈，创世纪不是一个，他写的不止创世纪，他们说摩西写五本书啊，就是所有以色列人觉得最神圣的书啊，就是叫摩西五经啊 ，Pentateuch， 啊这个 Pentateuch， 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。生命记这五本呢，就叫 Pentateuch， 这是五啊，摩西五经啊。啊，这个摩西五经呢，他们 去研究的结果发现呢，除了这个 J 跟 E 以外，还有两个东西啊，不是只有 J 跟 E 啊。开始的学者当时发现说，哎，这段名字怎么叫亚位？好 ，J 啊，所以这段是 J。这段的名字怎么叫耶勒逊？所以这段是 E。他就把装饰字在生命字呢，这个啊分出来。可是因为我有一大堆东西很奇怪，这好像是那个庙公在写的哈，他在写说你要拜什么，几点钟要点蜡烛，什么东西杀你要怎么杀，然后什么时候要献多少东西，好像是那个在庙里面上班的人他们的那个记事本啊，然后如果杀的牛那个手指头弄起来要杀几次，很详细的记那个祭祀的这些，就是他说这个是这个，这也不是一样，这个不是祭祀，就是那个很琐碎的在记录。他说这个是祭司啊，就是祭司而已，那个叫祭，叫 priest。然后还有一个学者在他说不信的，不是只有这个，还有一个好像是法院书记官在记录的。这个人偷了人家一头牛，应该要赔1.5头。啊，这个人如果做了什么事，就应该要负责打比赛。他们在记做什么错要处罚什么，好像是法官的记录本啊，不像庙里面的记录本，又有那个东西，那个最主要是在生命记，知道吗？啊，很详细啊。做什么不对要怎么处罚，做什么不对要怎么处罚，啊，那个是法院的，那个就叫做 Deuteronomy。第一啊 Deuteronomy 啊，就生命记为主啦，但是也有别的经也有，所以摩西五经呢，他们看了看去呢，就是的，所以我们就叫做 JEDT。 以后你们会听到人家讲说JEDT， 你们心里面也会讲，我知道你哪里面的，我不是写那个一个很菜的牧师教我们的这个叫做四文体论，这个叫做 For Document Theory， 四文体论，就是说摩西五经是由四个不同的文体，然后创世纪的作者呢，就把它四个都收在一起，把它摆在一起，里面有 J， 有 E， 有 C， 有 P。 那要讲的就是说，第一大部分在生命纪，但是不是只有生命纪，在别的地方也有立位纪啊什么，有时候出现 D 啊，民数纪也有。我记得我们是在修旧约文学的时候，我们一个买一本新的圣经，拿四个颜色的那个笔，那我们就要画这一段是 J， 这一段是 E， 这一段是 P， 这一段是 D。你可以把摩西五经整个画出四个颜色出来，就是哪一段是属于哪个文理，这就是一个理论，好吗？这圣经不是这样的，可是学者为了解释那个内容的这样不同，他们提出这个理论，这个叫 J E D， 这是一个说法。那我们现在只有讲到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，都不必用到 G 跟 P， 还没有出现，所以只有出现这个亚位跟耶和逊，所以我们的 G 跟 E， 这个叫做两文体说，双元论，我们叫双元论。另外一个说法说不是啦，你这样讲不对，那个根本就是那个照相机的问题嘛，你们现在都有那个数位照相机嘛，它那个不是有一个东西你一按那个眼睛就凸出来，眼睛一凸出来，你照的就只有照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再按眼睛就收回去，你照就照一大堆人，有没有？因为你刚刚照这个地方那个是 zoom out， 那个是照相机收回来，所以它照的是整个宇宙的故事。可是到第二章根本就没有那么大，它只有 zoom in， 它剩下亚当跟夏娃，而且剩下一个伊甸园，所以这个是照相机的问题啊，这个叫做 zoom in， 就是这个焦距，他们叫做双焦距。那这是两个说，就是一个是讲这个宇宙怎么来的，一个是讲这宇宙当中的两个人，那个人类的始祖他们怎么来的，所以那个细节就很多，第一章细节就很少。如果你有青春痘，不要照相的人把你照进来，你最好是照很多人在一起，那个青春痘都看不到。人都跑掉只有照人啊，因为青春痘都照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个到亚当夏娃身上，他们做什么芝麻蒜皮的事都记得很清楚，所以这个叫做双焦说哈啊 double focus。 那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一样一本圣经看到这里，有的人认为说都是两个文件，有的人说不是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焦距不同而已。那这些都是理论，好吗？这个不是说实际上是怎么样，就是他们为了解释为什么圣经前后有这样矛盾，他们提出这样的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它哈。还有双传统说跟双交说，接下来我们看， 像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还有像是第四节到第七节，有一个类似的结构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那么第二章说创造天地的来历，那么第一章就说地是空虚混沌，又面黑暗，就是有问题了，很乱啦，没有内容啦。上帝说解决那个问题，对不对？那第二章有问题啦，那个问题不是空虚混沌面面，问题就是干干的，什么都长不出来。那上帝又解决那个问题，上帝就让雾气长出来，上帝就造了人来耕地，所以就解决掉了。第一章也是上帝解决问题，然后把宇宙创造出来。第二章也是上帝解决问题，把宇宙，只是问题不一样，一个是水太多，一个是水太少，这个问题不一样而已。但是上帝要创造宇宙，似乎都要克服一些困难，这个是一样，他们叫做架构上看起来类似了哈。好，再来谈到人的问题了。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看到的人是很可爱的，上帝所造的都很好，对不对？第二章就出现有问题的来源，那这个问题来源就是人到底是什么？人难道是照上帝的形象吗？还是人是一个可怜虫？像二十五章第六节说人是可怜巴巴的可怜虫，人是聪明的吗？还是愚笨的？人是求告上帝的？躲避上帝的？那么这的关系是创世纪第二章讲的，你是我骨骨肉中的肉那样可以吗？还是第三章讲的太太要恋慕丈夫，丈夫要管教太太，这样的扭曲呢？但很明显的，再来我们要念的这段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，就交代为什么我们今天活的世界，我们看到的人性是这样的矛盾，看起来又有善良的一面，可是又有邪恶的一面，看起来又有 很可爱的一面，又讨厌的一面。我们对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？好像我们这个矛盾怎么来的？那根据创世纪第一章讲到那个善良怎么来，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上帝的形象，这是好的来源。可是第二章第三章就开始讲到人怎么把这个东西呢扭曲掉了，怎么用自己的自由把它搞。我们现在就活在上帝的形象还留有一点，可是自己扭曲也在，留在那样的矛盾的关系里面。所以我们人是有一种看起来不行哈。一直要解决这个东西，很多哲学家到底人是性本善性本恶讲不清楚，也是这样，人可能是性本善又性本恶，可能里面是有我这么两个东西在那边吵架吧，我在那边挣扎吧。那我今天在圣经很好玩，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叫聪明，什么叫愚笨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好吗？罗马书在新约。罗马书第一章，如果是科普本的圣经的话，是在210页，新约210页。那新动译本在第几页？233，好，233。我要从我们翻过来，从209，就是罗马书第19节，我来念。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。他这里提到上帝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，人显明在人心里。所以，这个我在那个洗礼班上课的时候稍微讲过，在这里重复一下哈、就是这样讲哈、上帝的事情如果这么大，其中有一部分是人能知道哈、上帝所有的事情人能够知道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哈、一个比较大的范围里面。有一个小事情可以知道的，那可以知道的部分放在哪里呢？放在人心里。这是一个，他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显明在人心里的九节，上帝给他们显明。二十节讲到另外一个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这是创世纪讲的哈，上帝的永能跟神是明明可知，这是眼不能见，这是眼看不到，但借着所造之物。所以这个所造之物，上帝造的天地万物呢，都是也能见的，这个可以见的，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哈。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叫自然神学，就是说，你看到宇宙万物，你就可以揣摩说，那上次我跟你讲过哈，科学家花我们整个平衡那个宇宙的关系，那个精密度高到一个程度。只要角度差一点点，这个地球就不存在。 这个生命也不存在。我们跟太阳的距离只要差一点点，地球那个倾斜度只要差几度，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天气什么都不一样了。跟太阳的距离近一点，我们就已经被太阳烧掉、吸掉了；远一点呢，我们跑掉了，根本就是现在也没有生命。所以那个精确度、精密度高到一个程度，比我们的手表还精。所以说巧合现在很难讲，那么高的精密度，所以最近他们就强调说，这个有个 designer， 就是有一个设计者在那里啊，或者说没有那么高精密度的那个关系呢。那这个就是专业者说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小，这个小的是猜的啦，因为上帝看不到嘛。你就看到他的这个，好像说你不了解毕卡索，在看到他的话，你可以去猜说毕卡索的心里可能在想什么。他如果说不画图，你就没办法，可是他画图啊。当画图，你就可以从他猜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当然有一点难，因为你可能猜错嘛，哈。那至少你可以猜嘛，因为他有作品的嘛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有作品。如果一个东西你不懂，在外面你心里有没有良心的哈？然后在我们心里面，这个好，这个不好，那个对，那个不对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信不信教，都有那个东西。他说，上帝原来显明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主观给我们内心的显明，一个是客观给我们显明。所以这两个东西呢，很多人还是宁可不要信上帝。他如果说不要，有一个上帝很麻烦，我还是自己做上帝比较好。但那个人呢，就以为说这样子比较聪明的人呢，他后面就开始讲到这种人。我们看到上后面那个21节，他们虽然知道，这个他们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，他们虽然良心外面也看到大自然那么奥妙，但是呢他们还坚持说没有上帝，他也不对。结果他声音说，他们的思念便希望无知的心就昏暗。好，29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就称为聪明，反成为愚拙啊，这个很好玩哈。啊，答案后面就讲到一个东西呢，就是拜的问题。我们说拜上帝哈，奇怪的是，人可以不可以不拜呀？那问题在那里？人有没有可能不拜？什么都不拜？还是一定要拜啊！如果一定要拜啊，你不拜上帝，你就拜，就要拜上帝以外的。那上帝以外的都是上帝创造的，因为这个宇宙只有两种存在，一个是创造一切的上帝，一个是他所创造的东西。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不拜上帝的人，他们会想找其他的来拜，有的拜星星，有的拜月亮，有的拜太阳，有的拜动物，有的拜人，拜伟大的人，有没有？蒋公都有人拜，还有人拜自己的，有没有？还有人拜钱。我们叫拜金，看你这一生拿什么做你人生最高的指标，那就是你拜的对象。所以人要不拜也难了、啊、好、啊、如果你一定要可，那你要好呢，你要拜那个宇宙的上帝，上帝所造的，不管是什么，你造的什么都好，你在月家还是上帝造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万月都是上帝造的，那么那个罗马书就说，你以为你不要上帝就聪明了，一定要可能把上帝丢了，你就只有拜上帝所造的，不然是什么？你是变笨了，不是聪明了，就是整个他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哦，就是自以为聪明，我们就自作聪明吧，自以为聪明，但是反常的愚拙哈。那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启示，给我们人心的启示，还有给我们外面的启示，要我们能够寻找他来敬拜他。那我们敬拜他的态度，也就受到我们的爸爸的影响哈，就是觉得他很凶。啊，很可怕，有一点啊，就是一个态度。这个上帝是超然的上帝，就是他很可爱，可以随时跟他亲近，可以跟他撒娇，有什么事情骂他都没关系的。那这样的上帝就比较亲，就是创世纪第二章所描述的上帝，跟我们很亲近的，很关心我们的。那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呢，就开始描述到。这个世界的不完美，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从哪里来？开始要进到这样的现实的世界。创世纪第一章是乐园啊，那个时候讲的一切都很好，对不对？没有不好的啊，怎么？那创世纪第二章就开始讲，这里有不好，那里有不好。啊，其实我很喜欢圣经，因为圣经呢，它一开始呢就把不好的都摆出来了。那我们看起来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原来地球是这样，哦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。可是一般的书不会这样写呢。一般哦，比如说如果你去念讲《救赎传》，然后去念什么哈，它好的嘿， 不好的就省略吧，不需要骂他嘛，就讲他的好的。你看每次一些事以外，你看后面那个助人略历，都是讲好的，嘿。我没有看过一个说啊、他这一生骗过多少人，他什么什么，其实他骗过人啊，我不会讲的啊，他帮助过多少人啊，什么什么，我都讲好的，对不对？心情不一样，今天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人不是只有好，人也有不好。我们教会其实他们比较喜欢歌功颂德啊，你说我们要请人家做证，第三两个请人家见证啊，我们要专门请那个说啊，这个礼拜犯罪的请来做见证。这个礼拜做不好做见证，要么都是那个祷告神求，你看我这个癌症好了，不是有多少癌症祷告半天没有好死掉的，有没有请他来做见证？请他的家里人来做见证，说、哦、我们家老公啊祷告，我们进去祷告好多人还是死掉了，这个叫什么见证？又不是见证，我们找的祷告好的，哦，成绩第一名的，考联考考的最好的，那个没有考上的，那就讲讲的就不讲了哈。那现在都摆那个，那觉得，你们都觉得是吗？你们现在的人都是光明面吗？不是信心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像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，像大卫叫合神心意，手上的窝囊树神造摆，造福，心心足足。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圣经，圣经就是他精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。再好的人也有缺点，我想就是说，圣经从第二章开始告诉我们说，人有黑暗面，有光明面。没有一个坏人坏到一无是处，我们就好到什么缺点都没有，其实不然。我们都在那个矛盾里面，都在那个 contradiction。那什么时候不小心，我们那个恶的就跳出来；什么时候你听什么话，你那个善的不安就跑出来。在我看，圣经从第二章开始就在说，在我们进到一个现实的世界。上帝的形象还在，可是呢，人的扭曲也在那里，我们就是活在那个矛盾的里面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讲到这，来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这次的台风虽然很大很大，可是你没有让台湾遭受大的伤害。我们也为我们政府过去的努力啊，在防治上面啊所带来的一些成就，我们也献上感谢。我们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执政掌权，还有我们每一个老板，我们大家会很注意爱护这个土地。主在我们开发的当时，我们会注意到让这个土地有好的森林来保持这个水土，不至于每一次有大雨的时候，这个土石流就来了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管家，我们向你祷告，因为看到经中所描述的上帝。不是只有第一章那么高高在上的上帝，只有第二章跟我们亲近，可以让我们可以跟他祷告，可以跟他撒娇的上帝，使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体验，帮助我们在信仰上面能够看清楚自己。不管我们信主多久，其实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缺点其实一直在那边，那我们能够坦诚的接受自己的善良面，也可以坦诚的接受自己的黑暗面。那我们学习在这一生当中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怎么依靠主来做我们的一生，怎么来逃避我们的诱惑，逃避我们的失败。我们谢谢主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，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